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经济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柯宇帆。又是到一个周四的夜晚啊，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好几个有嘉宾的节目了，好久没有和单独和大家聊聊天了，就是以这样一个分享生活的形式。经济校园嘛，讲的肯定都是校园生活了，所以其实宇帆最近真的也遇到了一些校园的生活。这个听我电台的朋友之前其实会听过我之前的节目，放过几段录音，讲是我2015年时候来美国这个留学时候的事情。然后但是从那儿之后其实我做电台就不多了，那个时候我总喜欢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啊这个记载到这个电台上，是通过口述，就跟写日记一样，后面就基本上没有。这个其实今天呢，如果让我来口述，我就很想聊一聊最近我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前我们就是聊的话题就是单恋那些事儿嘛。然后我们上次听了广地、诗阳、Cody 还有文静他们分享了自己对恋爱这个看法，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已经步入研究生了，这大家都已经23、24、22了，不再是普通大学恋爱大家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就来聊一聊我自己的这些事情啊。没有听过我之前电台的人，大家不知道我的感情经历。如果大家去听这个之前我的个人电台青春原创46年，就知道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单恋之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永远都是喜欢别人，就别人都不喜欢我。然后我喜欢别人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第一，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不会去特别的主动追求，可能和我自身的经历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我会给他写情歌，然后就是写一首歌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作为音乐人的一种通病吧，就是喜欢这个给女孩写首歌，然后觉得写歌很酷啊，女生应该听了都会很开心。因为这个世上虽然我现在觉得啊这个会音乐的人挺多的，但是总觉得搞原创歌曲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礼物对于女生来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写情歌给女生，然后我也有了我对我的喜欢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情歌原型啊，然后就简称这个激情。因为直到今天我和大家聊的这两位女主角，她俩半巧不巧正好是我的八情和九情，也可以说是九情和十情，就是我将加上今天这两位我就已经有了10个情歌原型。而且今年是2023年，我第一个情歌原型诞生于2013年。哇，有时候真的我说到这儿我自己都觉得命运阴差阳错啊，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服这个玄学啊。曾经这个我妈给我算过命，说我姻缘曲折，我还不信嘛。而且我觉得爱情是我最一直在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的两个梦想就是要不然我的事业有成。我事业有成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成功的出道，重返舞台，对吧，让我的歌更多人听到我的歌。但是这个自从决定留美之后，好像这个梦想就很难实现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要那个找到一个女朋友，爱我我也爱的女朋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对我的初恋是非常的执着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初恋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是我们那个我和她是在高中认识的，也是我们高中我认为长得最漂亮的女生。我和我初恋谈了5年的恋爱，从我18岁不到19岁，2017年一直谈到了2021年。 但是谈的这五年我们都是以一国的形式来谈的，导致了我们其实见面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其实这个故事我自己都已经讲烂了，说实话。但我初恋呢，刚刚回到我们说的那个情歌原型的话，我初恋其实是我三情，我第三个情歌原型，也就是和他谈恋爱的这个期间，他也成了我写歌最多的女生啊。我有一首专辑叫做《望眼欲穿》，里面好像有17首歌吧，全是给他写的。哎，其实和初恋在一起还挺开心的，至少他是一个我喜欢。也算是喜欢我的人吧，尽管他是后面他才喜欢我，但是毕竟我本质上来说是不喜欢谈远距离恋爱的，我很想谈一个近距离恋爱，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分手之后迫切的希望去谈一个近距离的恋爱，而且很想是在校园里面谈。所以当我去年九月进入 UW 的这个 Comley 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谈恋爱，这个不能说是我为了选妃是吧，这个康类的是女生挺多的，传媒系专业女生挺多，男生挺少的，但是我真的是抱着一个，很多人会觉得我目的性太强，但是我也明白现阶段我最需要的就是恋爱带给我的一种就跟充电一样，我需要这种方式让我能在生活里面能重新得到一种能量。这个可能跟我在奥兰多在2020年到2021年疫情那一年有关系，很多人都说你可以自己玩呀，哎，你可以对吧，你找朋友玩，你找什么的，你自己玩，所以我感觉可能本身我在16人格里面我是 ESFJ， 我是一个 E 人，就是需要向外来吸取能量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自身在这个向内的情况下，在疫情那年自己待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好像把我向内能量已经用完了，导致了我现在很难再向内，然后由于那阵子就是患了一点轻微的焦虑，所以有些时候就一向内一自己独处，现在就有时候很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讨厌别人说那你可以自己啊，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看你的事业啊，对我来说我事业现在一潭死水，我就是我来做这钢琴老师，我感觉就是那种生活，我现在可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体制内，生活就望到头了呗，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到 Comley 的，特别是对啊，特别是在去年我没有上学的那一年，完全工作那年，我希望通过自身的这个工作的渠道去找对象嘛。但是由于我接触的人都是学生家长，然后我身边也没有同龄人，或者说有同龄人给我介绍那几个，我也就是人家喜欢我没看上人家，然后我就那一年我记得我个疯了样的让我身边所有的什么学生家长或者阿姨啊，他们都给我来问问有没有孩子啊，要不要女朋友，要就是有没有单身的想谈恋爱的，问一个也没有成，就是那一年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这就为了说这个2022年啊，进入 Comley 了之后就想着说，哎呀，我一定要谈个恋爱，至少在这么多女生对吧，有二三十个中国女生里面，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就迎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两个女主角啊。我在节目里面说他们的名字，我可能这个比如说他们英文名字吧，那个也好像也没啥英文名字。好，就是说当初我在我们 program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啊，是一个我接的一个女孩啊，这个女孩呢她帮我从国内带了一个相机，然后就是因为我相机在国内我也回不了国，然后我就拜托帮我把相机捎过来，然后我到时候接她，就带她吃饭什么的，就是全当认识了。这个女生我们就简称她一选吧，因为我在这个 program 里面选择来说，就是她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当初认识她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在外貌上面也挺好看的，但是她又不是完完全全符合我的审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审美标准，就是看感觉嘛，然后但是就刚开始觉得和这个人没什么感觉。其实最早的时候在认识一选，刚认识一选的时候真的只想把一选当朋友，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上大课有节课叫501啊，然后那时候跟医选关系很好，然后我们大家都住他们那个公寓叫 Siri， 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嘉宾广地他住的那个公寓，然后我们是一个小圈子，然后我就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大课的时候，第一节课还是第二节课，我们大家都介绍大家之前是，因为我们传媒专业嘛，就要沟通交流嘛，然后我们大家都在沟通说啊，我们是什么这个那个本科学校的，然后因为可能大家知道我是那个就是看过我们朋友圈嘛，其实我朋友圈有之前我本科和医硕的信息嘛，大家也知道我有伯克利的背景，然后我就记得当初有一个小姑娘，然后就很可爱，然后就过来，然后就是问我，哎，你是不是，哎，她当初哦，她那时候没有问我，她就是过来跟我说了一个话，然后我也忘记了他说了个什么，反正意思好像就是对，他问我你是不是伯克利的，然后我说哎，我说是啊，然后那个我说那个他说他也是伯克利的，然后他说他是 UC 伯克利，然后我就笑，我说哇，那你这厉害，你这是大神对吧，这个就比较比我那个强，其实我觉得倒还好对吧，就是我们伯克利毕竟是音乐界大佬，但 UC 伯克利毕竟是公立第一嘛，对吧？然后那小女孩就脸就刷一下就红了，然后就对她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因为和她不是一个圈子里面，虽然她也住在 Siri 那个公寓，但是呢，我们不是一个圈子。而且那个女孩当初是和广地关系很好，我记得那时候广地经常接她，就是下学下课，因为我们上了晚课嘛，下班下课都是那个晚上9点多了，然后华大那个附近那个叫什么，那个治安也不是特别好，那时候就广地想接他，我那时候觉得哎，广地是不是喜欢这个小女孩，然后后面就对这个女，其实那个时候对这个女生是稍微有一点好感的，然后就觉得因为这个女孩的长相和医选的区别在于，就是医选可能看起来还挺有点成熟那个样子，这个小女孩就是比医选个子要矮一点，但是她就是那种可爱型，她很像我的六情，就是很像我的，也可以算是五情，可以算是六情吧，她很像我的六情，就我的六情其实是我18岁在谈我前女友之前的喜欢的一个女孩，然后六情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就是她那很多年我都忘不了那个六情，尽管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呵呵，好痛。对，所以我对那个脸红的小女孩就非常的有一个印象，但也只是一个好的印象。然后插句题外话，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的二选，命运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所以后来其实我观察了很多周围，观察了一选，然后和也就是这个二选，这两个人让我印象最深刻，但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哎，我要和他俩谈恋爱，就是。其实觉得他俩还可以吧，但是相对来说一选肯定是最重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对一选完完全全感觉升温，其实是在10月感恩节我们去一趟波特兰，那个时候大家之前问过去 program 里面就传我和一选的绯闻，因为我和一选关系挺好，然后我也接了他，有些时候没事经常坐一起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俩后面除了大课以外还有一节课，大家都以为啊，我跟一选其实就是挺暧昧那个样子，以为是怎么样，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对一选真的就只是朋友，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异性朋友。那后面一直到11月波特兰那场旅行，然后我和一选还有我们后面组的一个很固定圈子玩的朋友，大家一起出去了一下，也就是后面的圈子有我们上次的节目嘉宾石阳和 Cody 一涵他们。所以在那个旅行里面导致了我对一选产生了一些超过朋友之外的感情，那个感情来源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一选在我回波特兰，就从波特兰回西雅图的路最后那一晚上，就我开车很累，他就一直在陪我聊天，然后我本来特别特别累那天就不想回去，但是他就在副驾一直陪我聊天，一直聊了3个多小时，然后我后面带了两个女孩，她们都睡着了，之后一选一直陪我聊天，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就是其实我一直寻找就是一个别人能懂我的，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就这个女生真的就是性格这么好，然后就是本来长得也挺漂亮的，就虽然她不是我那么的喜欢， 完完全全 match 的脸，但是长得也挺好看的，然后再加上他的性格的这个加持，导致我对他一下子就上头了。然后后来判断我是怎么对他喜欢上的原因，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人我们他大家都说他想谈恋爱，要给他介绍对象，哎，真给他介绍一下，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难过，特别就吃醋，就是哎呀，就是很不爽，很不爽，很不爽。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也就是我的在 Humley 的第一次写了一首歌，就是《赤血》。《赤血》这首歌就是写给了怡雪。赤血当初写的这个赤血，当初取这个名字只是讲的就是他炽热的这种温暖融化了我内心的一个冰川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赤血这个词后面又发生又映照了许多事情。后来写了这个赤血这个歌之后，然后大家都就是都在好奇这个歌是给谁写的，这个然后就一直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歌是给谁写的，就是隐隐约约的就和广义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讲，就是这个歌给谁写。然后后面就进入12月份，然后大家这个 winter break 开始了之后，然后后面呢中间还有了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非常有戏剧性，就是大家听完这个故事可能也就可能会明白很多，虽然我们时间很长，但是最终明白的道理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是要坚持自己，但是也要把握机会。就是11月份从波特兰开始，先和伊雪就喜欢上了伊雪，但同时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世界杯嘛，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开始了，这个时候不就看球嘛，而这个时候偏偏二选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开始找我，就和我聊世界杯。当初二选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完全对一选上头了，我觉得二选就是一个就是聊着呗，就是不好说的难听点，就是备胎，但是对二选毕竟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因为没有接触，和一选接触实在太多，在这个正常上课期间也没有和二选同一节课的时候，所以二选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的心完全在一选上，但是二选找我的频率特别多，就一直在微信里和我聊天，分享他的生活。其实我那个时候挺烦的，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天跟我聊天，天天说，然后二选这个人呢，又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后面我才了解他这个人格，就典型的回避型依恋型人格，他一直聊自己，然后就是跟我有的没的去聊这个，然后而且还非常主动的邀约我逛街吃饭，然后他会发一些他自己的自拍什么，就非常非常每天就跟我聊，而且就是非常主动。然后我其实当初也犹豫过，因为后面在12月份的时候一选是通过一选在一次生病之后，我和他送药之后，一选大概理解了赤血这首歌是写给他的，但是呢一选并不喜欢我，就是一选和我之前表现的就是那些可能就是朋友，其实我那个时候挺sad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事儿就是发生在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 16.28 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 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他春冬假要去出去玩之前，我们有一次滑雪，我和一雪还有广利和一涵，我们四个滑雪。然后一涵问了一雪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吃雪给他讲，他说知道。然后从那之后，他对我就非常的冷淡，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是时候，我很难过，但是觉得那也没有办法，对吧？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嘛。然后但是二选在这个时候就对我一直很主动，特别是在世界杯决赛那一天，就是那天晚上我去他家去问他一些要怎么调楼下大屏幕的时候，他跟我有一些肢体接触，我就觉得二选对我是非常上头的那个样子。但是我本质上和二选单独约了几次之后，又觉得和二选不太合适，因为二选给的感觉就是他一直在说自己，他一直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给我一种就是我想和他，我除了捧他捧哏他以外，我想和他聊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很少，就是一选是倾听型，二选可能就是输出型，而我可能在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吧，我更想要的是一种倾听型，就是希望别人来给我力量，而不是我去给予别人力量。因为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开头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充电宝，我可以在这儿充电，而不是说我是吧，就是我再给你能量，我自己都已经耗没了，我哪儿能量给你呢？然后再加上二选本身就是性格的原因，导致了我对二选的喜欢没有一选那么高，所以尽管在一选拒绝我之后，后面我和二选是有了一些接触，但说实话那个时候对二选真的是就是觉得就这吧，就是聊着就行了，然后就没有什么进展。直到然后在接下来就一选去了佛罗里达，然后我就觉得跟一选可能就比较赛的了，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着我去二选，其实我也想过要帮二选试试看，但就总觉得和二选性格合不来，虽然我有总有一种就是犯我初中谈的那次恋爱的错误那种感觉，就是我明知道我不喜欢他，我跟他谈了我肯定不会幸福那个样子，后面我会后悔的朋友们。所以后面这个一选，当他从佛罗里达回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和他就基本上就差不多就这样了，但是谁能想到他在佛罗里达那几天和我确实是比较冷淡，但是他回来之后呢，突然间和我联络就非常的勤，先是从我，因为我们之前答应过他说要去接他嘛，就说这个他回来我要去接他，然后先是接他那天晚上跟我聊天，聊到了3点，在他家楼下聊了很多，然后我还跟一选说了二选的事情，因为他说朋友之间要坦诚相待，我就想着反正你也不喜欢我，我就跟你把当朋友也挺好，然后再紧接着就是到了我们去年的最后的12月份，就是滑雪，就是那个时候我和一选就有一阵子每天都去滑雪，在滑雪的这段日子里面，就是我们俩关系迅速升温，就是在我理解里面，就刚开始我们滑雪是和朋友一起滑，到后面就变成了我俩单独滑，其实我觉得因为滑雪要开车开很久嘛，就是开一个多小时，我就觉得滑雪其实已经一个女生愿意跟你一块出去滑雪，我觉得就很暧昧了，再加上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肢体的互动，直到最最最后面，我们俩就已经处成了我和我前任后期那个样子，就是很像朋友的那种 很暧昧的那种感觉。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感情，他能懂我。然后其实一选梦成了也是一个朋友，他能懂我的话，我也能懂他的话，就非常非常有默契。所以后面写了那个给他的第二首歌《想》那首歌嘛，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哎呀，真的挺不错的。然后一直到我后面拍了一个 vlog， 就是我们跨年 vlog， 就是和他，我们朋友之间就觉得我俩这个关系就挺不对的，就非常的暧昧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看着就挺想笑那种感觉。然后后面这个事儿就到了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就有一次找他晚上吃饭，然后就上课，然后在他那儿，哦对，那个时候暧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次我滑雪回来可能就12点多1点嘛，然后我回家，因为我在 Belleville 住嘛，我每次把他送到华大，我要开车回 Belleville， 然后他每次都开车陪我打电话，一直聊到我回家然后睡觉他才挂那样。所以我就很像我之前的那段恋爱经历。但是后面当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关系已经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说一说的时候，我在一次暗示中发现他不接我的话，就是说谈恋爱的这个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是很对劲。然后在后来的第二天，我记得周三我先暗示他不接话，周四我就直接打直球了，然后他就把我拒绝了。他让那个拒绝让我最难接受的并不是他拒绝我，其实他之前就拒绝我，我倒觉得还挺好。他那个拒绝是打死都不可能的这种话，说的非常的狠。其实我朋友要说这样说挺好，给你就死心了吧。但是我总觉得你和我都这么暧昧，你这样的说的话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挺伤心的。但其实他拒绝我之后，他还是我们俩拒绝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又去看电影去了，就是我他拒绝我之后，我其实还是没有下头，我还是想继续。然后就觉得这个还是想再试一试，或者说等我的这个叫什么上头劲儿给消磨掉了咱们再说嘛。然后就到了我和朱广利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去滑雪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我的那个一选的朋友说，就是一选的那个两个闺蜜说我是舔狗这个事情。当初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就觉得怎么能算是舔狗呢？就是虽然我承认我对他是挺上头的，但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舔吧，对吧？就我觉得我还是挺收着点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就是我把这帮新同学真的当了很，我觉得对他们，我把他们当很好的朋友，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啊？就是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再加上又听她的那个闺蜜说，一选其实那个时候喜欢的是教她滑雪的那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你那个时候让我带着你去滑雪，然后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见那个人呗，所以我对她就特别的生气。虽然她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对她其实已经生气和下头了。然后当她再找我约滑雪的时候，本来我前几天还跟她说啊约滑雪，我说啊我在农历大年三十那天是滑不了，因为我要演出，但其实我演出是上午，我下午是可以滑的。但是后面我就跟他说我去不了，我就去不了。然后其实后面再到后面这个就是不跟他滑之后，但也不是说不跟他滑之后立马就变了。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跟二选也答应过要带二选去滑雪，就是在我和二选他对我很主动，当然这个他一直对我都挺主动的，是除了现在那个他一直对我挺主动。然后那时间我答应他出去玩啊逛街什么，我之前答应我陪他滑雪然后逛街去什么超市这个那个，其实我都做到了。我对二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就把你当好朋友，至少现在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我对二选还是有点喜欢的，就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不喜欢，还是有点喜欢的，就是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哎，我把这些事儿给你做了，就我都要承诺做到嘛。我还是觉得我不想去骗人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其实那周的周六，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那次，我是约好了要和二雪一起去滑雪的。然后结果呢，非常阴差阳错的事，二雪这个自己呢不知道这回事儿，他在跟我有一次在出去逛超市回来的时候，恰巧碰见了广地和一选的闺蜜，然后他就直接问了一选的闺蜜要不要周六一起去滑雪，这下可好，被一选给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从那之后，一选对我就冷了，就彻底就我们之间就没有来往。其实我也挺生气的，我就觉得你他妈的不是想 sorry 爆粗口，我就觉得你不是想做兄弟吗？那你兄弟现在不是找人了吗？找到了新欢，那你不应该开心吗？你摆什么臭脸，对不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后来那天晚上，大年三十的那天，我和二雪还有二雪的一个朋友去滑雪，然后在大年初一的那天，我们的整个局就波特兰的这段这城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唯独一雪没有去，就是因为我去了他不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哎，所以再到后面就我就很生气，但后面又觉得男生是不是要大度一点，就是后来我还想跟一选就是破冰说清楚，意思就是说我对你目前也就是朋友，我对你也没有喜欢，特别我对他彻底下头，就是他们说我舔狗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彻底下头了，我就觉得，但是因为毕竟你是我在这个program 里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不想失去你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我记得我在那周过后的那周三，我们俩因为这学期两节课都是同学，我在其中一节课上去找他，我之前答应他送给他的一个烟弹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给他，然后我去找了给他的时候，他表现的依旧是非常冷漠和天天就在那假笑。那天让我彻底下头，彻底下头对这个人。然后一选的故事基本上到这儿也就完完全结束。这如果从他分析的话，就是两首歌，他算是我的九情，八情，六情，七情，八情，对，他应该是八情，对，如果这样硬算的话，应该是八情。哎，不对，一情、四情、五情、六情、七情，七情是 Jennings， 八情是，对，他是八情。OK， 好，这是一选故事结束。一选真的是我曾经很喜欢过的一个人，我曾经真的很想和他有，我甚至和他想过未来的事情。尽管我一直在说我现在谈恋爱只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如果在恋爱里面我得到了某种我想要的东西，我真的很想和这个人继续走下去。但是很可惜吧，只能这样说。所以现在和一选关系就是不说话，见面也不说话那样，大家都不说话。好，然后我们回到二选。二选和一选完全就是错综复杂的，就是从11月到2月，也就基本上到这周吧，这俩人的故事都结束了，就我们现在聊这俩的故事都结束了，然后我们来休息一下说一说二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二选之前对我确实很主动，我和他约过几次，但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和我不匹配。就像我一直说，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而且他一直在输出自己，他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在关心我，他其实输出的都是自己的观点，他可能就是想要得到一种可能我能给他情绪价值，我能给他无条件的那种怎么讲，就是关爱那种感觉。二选对我彻底上头了，恰巧就是大年三十的那次滑雪。那次滑雪二选他不会滑雪，我和一选滑雪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因为一选和我能滑到一起，大家都能上黑道，都能上蓝道，都能上高级道，大家滑得很好。但是二选的时候，二选是完完全全不会滑雪，然后我就那天陪他和他朋友，本来那天去的都挺晚，我们6点好像5点才到，然后在魔毯区硬生生教他教了2个小时。就是我确实挺耐心的，我觉得我教别人我也很耐心，因为我毕竟是老师，就像我教别人的时候我就是切换到工作状态，我遇到太多学生我都快气死了，但我表面上还是宝宝乖乖的这种。我对二选那天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内心深处快特别生气，因为我想我就每次拿他就会跟一选做对比，我说妈呀，这一选他就能跟我一起滑，然后他还能就我真的很想和他进行贴贴和身体接触，二选呢真的我就对他就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职业状态上班状态，但在二选眼里可能觉得我非常的有耐心和体贴，我特别有耐心，就是对他，然后每次他起不来他让我抱他我就把他抱起来，那天有很多很多身体接触。然后的话那天晚上我送他朋友回家之后，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直接在下车前在车里抱我，我当初真的就惊了，我就傻了，我天，我知道他对我有意思，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快。但是我也明白我内心身体里面其实抗拒这个人的，就是他抱我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开心，尽管我的心在跳，但我其实是一种害怕不自在的那种跳。然后我就轻轻拍拍他，我还问他你是不是想家什么，然后他还抱了我2次，然后我都就没有拒绝，但其实我表现的并不是那种欣喜若狂，如果是一选抱我那种我可能会拘谨，但我肯定会抱回去，但二选抱我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不太对。好，这是大年三十的事情。好，大年初一我们和这个朋友们聚会，聚会前呢二选就说让我去他家拿下酒，他之前说给我的啤酒在他家，然后去他家拿酒了，然后他要去他朋友家跨年过年，然后我就和他去拿酒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挺正常的，哎，他也不再找我，我正去之前我还怕他别再给我又这那的，然后把他拿了酒送他到朋友家的下楼的时候，他又抱我，我的天哪！然后这次我倒习惯了一点，我还专门拍拍他头，还拍拍他背，然后。就说啊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他下车前想亲我，就是那种小女孩想亲我没有亲到，还害羞这个样子。然后我后面到了那个朋友，就是我们波特兰这个朋友局的时候，我就特别，我还跟壮丽说这个事儿，我说我天，我说二选真的太主动了，然后我就特别是想希望一选那天能去。我那时候的心结在一选这边，我想和他打开这个心结，就大家说开还做好朋友就行。结果一选没有去，如果一切再重来，如果那天一选去了的话，那我和二选后面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结局，就是因为一选没有去导致了我对一选这个心结没有打开，尽管我不去，但我想和他打开，我想把一选这个事儿解决之后再说二选的事情，但恰巧那天一选没有去，但到第二那周的时候就到了整个事件的高潮部分， 那周的第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二选是一个非常上头的状态。二选上头就是周一打跟我打电话打视频，周二要跟我就确立一些关系什么，就说一些非常情话这些。到周三我和一选，我觉得一选彻底下头之后，晚上我就见了二选，二选已经我们俩已经有了身体上的接触，已经就是除了最后一步了以外，但其实我都是很被动，而且那天晚上其实是我觉得我有点伤了二选的心，因为那天我其实和他已经是接吻了，但是我最终说话的原因就是说，我说有三点不太合适，首先我说你说你留美，我要留美，你要回国，这个是不太合适的，但这岂不是大问题。第二就是说他谈恋爱他要查手机，就我不是说我得养鱼是吧，但我确实是不希望别人动我手机，就是我觉得手机是个非常非常隐私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说，我说你是一个需要别人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我说你觉得我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其实呢我也需要别人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三点你要能慢慢做到的话，我可以和你试一试，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就对吧，我觉得还是再看看那个样子。所以其实那天应该是上到二选题，所以到周四的时候我们再见的时候，尽管他还是和我在车里有了一些身体接触，但已经没有像那天那么疯狂了。所以说后面因为一选已经 pass 了嘛，后面二选还是像之前一样和我有很多聊天这个样子，但是在后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二选和我聊天的跨度维度实在太长了，他和我从11月份就开始聊，一直聊聊聊聊到甚至聊了基本上三四个月了，是就算是二月的话，每天就在聊，每天他就是主动跟我分享，他说我回复了真的很冷淡，有时候我现在回看这件聊天，我觉得我回复确实很，因为有时候上班嘛，我也没办法去回复和他做这个对吧聊天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在他一直找我的这个期间，我其实已经慢慢习惯了他找我，而我后面也确实在试着去有点，我觉得我后面有点开始喜欢二选，就是他可能虽然我试选这首歌写的什么是日久生情的感觉，我现在才明白了，这次行动来的并不快，我的一选就是吃日久生情，但我这二选我感觉不能算是日久生情，完全就是这个习惯让我对他有点产生了依赖。所以我记得到他对我上头最顶峰的后面，就是我开始有点来等他给我发微信，因为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我又不想去表现的，因为我和他有了身体接触我才去找他，让他觉得我想对他干点什么，但其实我觉得身体接触那些事情是让我对这个人上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如果和一个人，如果而且这个人我确实有点喜欢发生身体接触的话，我会忘记他的缺点去想他的优点。所以其实当我后面慢慢开始对二选上头的时候，二选已经开始慢慢的下头了，具体已经能可以体现在他和我的聊天上。直到上周或者说是上上周，就明显感到二选已经是下头了。就是我感到二选下头的时候，在下头之前啊，就是我们俩有一次聊天，我那天正好发了赤血这首歌的女生版，他以为赤血写给他的，我还觉得很搞笑，我说这人怎么觉得赤血写给他呢，我明明写给一选。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太冲动了，我怕你公开处刑我。我还在笑，你想什么玩意儿，天戏那么多呢。然后后面星期二呢，我就发烧了，感冒了，我很不舒服。然后那天我就跟二选聊天的时候，我说到我发烧了，我很不舒服。然后他就说好好休息。然后我上一次滑雪还把腰给扭了一下，腰也不舒服，我就跟他说。但是二选就没有给我想要的安慰，因为我确实挺难受那个时候。二选就应付了，就过去又在说自己。然后我就特别生气那天，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和二选，其实我对二选一直觉得你对我主动，就你追求我，那你是不是应该多做点让步呢？就是我一直想跟他杠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要查我手机，你要是不查我手机，就是你，我不是说不让你查，我可以给你看，但你不要就是你说你要不看，对吧？我不喜欢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你不关心。然后那天我就对他特别冷淡。然后后面，直到我完完全康复之后，我再回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不对了，就他对我已经开始有点冷淡了，就是这个聊天已经开始不再像之前那么的炽热，就是你能感觉这个人的关系在这一瞬间发生了转变，本来是一个你俯视的人，现在变成了已经和你基本上平视了，然后因为我的这种习惯导致了我开始往下走，他开始往上走，我就觉得不对了。然后我开始，其实到后面我并不是说那上上周我才主动，其实后面我已经开始主动了，但是能感觉他已经过了那个巅峰劲儿，但我的劲儿才刚上来，唉，就很阴差阳错吧。后面我就对他很主动，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然后直到后面我就是连见面都不愿意见了，已经。就是那个聊天呢，去对比他现在和之前的聊天记录，就会很心痛，就会之前那种就是，我喜欢你，我有点想你，我想和你一起吃饭，然后到那次就是，我说你要和我一起吃饭嘛，他就变成了，我最近在忙 deal， 然后这个以后这个再说吧，然后第二天他和闺蜜逛街去了。所以其实，所以我很伤心难过，特别就是这一周我非常伤心难过。后面就是后面我就一直想和二选去说开，我想告诉他，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其实也喜欢你，但是我不想，我没有跟你表现我的主动，我是怕你觉得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有了身体接触，但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说我可能觉得之前你就是一个备胎，但我那时候确实也不喜欢你。你说你那时候要跟我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很爱你，因为我那时候喜欢逸轩。但更关键，我觉得我做的也没错一点，就是我只有完完全喜欢你的时候，我才会考虑和你在一起。如果现在的话，我觉得你想查我手机，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你逸轩查我手机，我可以让你查啊，你想。什么不公开我也可以，因为我喜欢你，但那个时候我确实不够喜欢你。所以在上周六滑完雪，我就想见二雪，我想和他当面说开这件事，但二雪已经不想见我，二雪说我情绪起伏很大，我就觉得真的很唏嘘，那种感觉就是很像慢冷那首歌，怎么先吃热了却先变冷了。然后后来到了周几，周二吧，二选在一次聊天中，就他这周已经不再主动找我了，就是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再也没有主动过，我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就是之前你的手机微信吭噔噔弹出十几条微信的时候，你还觉得妈的好烦呀，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上课我手机再也没有人吵我，再也没有人吵我，我非常晒的，非常难过。后来周二我就和二选在那天晚上，我就把他写了个小作文，我想跟他打电话说，他也不愿意打，他和他妈的打电话想见他不愿意见。我们后来就跟他，我就跟他写清了这个我的想法，我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也不是要一个答案，但是他把我拒绝了，就是我虽然说了不要一个答案，但是他拒绝我真的还挺晒的。然后那天之后，他就我们俩就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再找我，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该跟二选去分享什么，因为二选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就我和他分享我的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说一些什么，他只有他在滔滔不绝讲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话题才能延续，因为我就是一个捧哏，他才是个逗哏。 然后后来这周我就周二之后，我周三、周四、周二、周一、周二情人节，我非常晒，我就跟戒毒了一样，我觉得特别的难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对，我觉得我伤害了他，就是我错过了那个时机。我觉得机会就是这样，错过了就没有了。虽然我很想很想要回来，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还能有结果，因为我总是以为喜欢你的人会一直喜欢你，但我没有想到我最终还是把他给搞丢了，是因为我就优柔寡断。所以后面在昨天，在后面其实上周我已经写了一首歌叫《慢煮》，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跟二雪这个事儿，但是没有完完全全对二雪说，所以昨天写的那个回眸其实就是想对二雪说的话，就是说其实很愧疚感觉对于他。当然其实我觉得只是目前对于我现在的一个情绪的状态，一个激素水平分泌，因为我知道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总喜欢把很多事情就想的非常感性化。但其实怎么说呢，他就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去见二选和一选，我马上要上这个录这个节目的时间是我在上课前录的，马上就要见他俩。其实我等一下看看我见他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真的还有的话，我会在想要不要我继续去追他。其实我也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弥补吧，因为他之前确实追我很狠，而我没有珍惜到，就这个。好，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